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我又看见有硬的手从地中上来，有两个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叫地上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面圣人面前叫大火从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
又有权柄赐给他，叫他受像有身体，并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奴的，自有受的，我有受名的数目的，都不得从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
还有我们今天的经句是在启示录14章第12节，圣徒的人
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感谢神的话。
谢谢林武弟兄。其实我记得好像查过，但是今天进了读了以后好像又不懂了，太难。今天除了京剧好像看懂，因为其他部分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真是谢谢黄老师，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或者说他向我们解释，我们是很有福的，听黄老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主他让所有神的儿女跟羡慕爱慕神话的人今天能够一同来到他的殿中，我们共同敬拜。这个是神他的招选他呼召属他的儿女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感谢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而且我们的节目，我们的 program 呢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一方面是庆祝父亲节一方面呢我们继续我们这个启示录的讲座那更有的就是说我们当中有两位姐妹她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也为他们生命的主我们今天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呢，我们一起的欢喜快乐，我们在这边要为他们受浸所以在这个早上这个主日的信息今天比较简短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这个庆祝这两位姐妹的受浸我们非常感谢神，他让我们有智慧有知识能够从圣经里面了解到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那这本书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卷书这个是世界其他没有任何一本书有这么样的内涵，有这么样的 insight 可以知道我们这个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同时呢它也赐给我们一条道路，那这条道路呢就是一个真理的道路，是一个永恒的道路，是一个生命的道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特别庆祝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呢我有几句话共同勉励我们在我们当中是一家之主的大家晓得我们圣经里面呢有好几位这个模范的母亲有模范的女性，可是呢如果是你查遍了圣经呢找不到一位男的 可以拿出来在这个父亲节可以跟大家讲的。可是呢在圣经里面他有把很多重要的一个父亲做一个父亲的职责做一个父亲的职责向这个我们人类交代。那我今天归纳起来作为一个父亲要有哪三面的职分呢？有哪三面的职分？那第一个职分就是说，父亲是一个家的供给者，一个供应者，他是一个 provider 那第二个职分呢，就是父亲是这个家的 protector， 他是家的保护者，他保护他的妻子，还有保护他的儿女。那第三个职分呢，就是圣经所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受蒙福的道路就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那父亲呢，也是一个家里的 spiritual leader， 他是一个属灵的领导者。所以今天大家晓得我们特别是我们男的弟兄，你也为人父的话，你要深知道这个是这个是职责。那圣经里面提到，就是说这个所有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那我们今天人能够真正的行在这个路上，蒙神的喜悦，而且蒙人的敬重呢，也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行在神的道路上，用神所赐的这个恩赐跟赏赐，让我们来服侍他家的人，也服侍众人，也服侍教会，也服侍这个社会。那今天用这几个职责呢再度的跟大家鼓励勉励在行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要知道作为一个父亲的职责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庆祝，我们在楼下的时候我们共同这个庆祝父亲节，还有庆祝这个我们姐妹的受洗那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启示录的第四个题目。这个第四个题目呢，我们在墙上打出来是敌基督还有666敌基督跟666刚才方飞长老提到，就是启示录这本书是非常深奥的一本书神让我们有从各样的符号里面知道这个未来的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一颗爱慕主真理的心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世界的未来经过使徒约翰启示录所记载下来未来将要必成的事就是敌基督的来临，还有这个666这个神秘的数字。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正能够了解，也要知道我们这个未来的世界的状况在这个一切这个所神的道跟神的话里面，让我们得着警惕，也让我们能够早日得着从上来的一个福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施恩，求主你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大灾难大灾难一共是有七年的时间我们讲到大灾难里面呢，有七个硬的灾难，然后有七个好的灾难，有七个晚的灾难那这21个灾难呢，实际上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前3年半跟后3年半在圣经里面你常常看到有一期一个七年，然后有一期之半就是3年半，也有讲到就是42个月。那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个确切的，就是这个七年里面分成两半。那后半呢是一个七晚的灾害我们上次稍微提到，那这个七晚的灾害呢可以说是比前面的14个灾难呢还要更严重。那这个说就是所谓的大灾难 Great tribulations Great tribulations。 那讲到这个灾难当中呢，就是在3年半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出现在这个灾难当中。那这个特别的人物呢，就是谁呢？就是敌基督。就是敌基督。那这个敌基督呢，这边描述的话 啊，是用一个图画来描述的啊。大家刚才啊看到我们啊这个十三章里面所讲的，就是说它这个图画呢，说是什么？是一从海中来的兽。通常圣经里面讲这个兽呢，都是讲什么？一个没有人心的 ，OK， 一个没有柔软的心。那这个柔软的心是神所给的啊，那没有神的心的话，心都是硬的。所以呢，啊，他用这个兽来描述啊这么一个敌基督。那敌基督实际上是一个人啊，在这个整个啊圣经里面呢，有讲到很多这个外邦的这个权啊，外邦的这个强权啊。我们讲到这个巴比伦的强权，然后讲到这个波斯的强权，讲到这个希腊的强权，讲到罗马的强权。那这些强权呢，圣经里面都是用这个兽来代表的啊，就是特别在但以理书里面的话，他讲到有好几个兽，有各种不同的兽。那今天这个强权呢，啊，也是一个外邦的强权啊。那这个外邦的强权呢，跟这个其他的强权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是集所有外邦人强权的大臣啊，他就是啊，除了他的身体像个豹，然后他的嘴巴像个口，嘴巴呢像个狮子，然后他的脚呢像个熊。所以呢，在这个兽的这个怪兽呢，是我们经验里面所没有的啊。那这怪兽呢，有七个头，有十个脚。啊，在圣经里面讲头的话，什么叫做头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王权，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领导者啊，他是有一个这个啊，有一个这个权势的 ，OK， 有权柄的，有七个王。然后十个脚，脚是什么呢？脚是动物的脚，是干什么的？动物脚是来用防御跟攻击用的，而且这个脚上面呢又有十个冠冕。OK， 有冠冕，冠冕是什么意思呢？冠冕呢也表示权势，对不对？当一个人戴了冠冕，特别是在人还没有进入这个民主时代的时候呢，这个冠冕呢代表你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统治者。所以这条怪兽呢有七个头，有十个脚，就表示说这个怪兽呢，它是一个非常得人望，一个什么世界的领导者。OK。他什么？他是一个盟，他是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呢，有七大国，有十小国啊。所以这个来讲，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同平凡凡响的一个人啊。他这个兽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兽呢，有代表这个国家，也代表这个国家的领导者。那今天这个兽呢，实际上讲的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个大灾难三年半的当中呢，有这么一个领导人呢会兴起来 ，OK， 会这个兴起来。那实际上在这个在这约翰的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兽，那在这个旧约里面呢，也有好几处先知呢提到这个兽 ，OK， 那这个兽呢在但以理里面讲到，就是说在这个一期之内，在这个七年的里面，正好是当中这一年。他必与众人坚定盟约 ，OK， 坚定盟约。那一期之半呢，使这个祭司能够止息 ，OK。坚定盟约的意思就是说，他能跟这个十七个强权呢定了一个约 ，OK。这个约呢，大致是讲，就是说让这个所有在中东还有这个欧洲这个地方呢，对于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所攻击的这些国家呢，能够什么？能够把这个 temple， OK， 这个 temple 呢，就是今天的圣殿，圣殿这个地方呢，让以色列能够把圣殿重建起来， OK， 重建圣殿。那这个要以色列重建圣殿的时候呢，那以色列呢也愿意把他们的武器能够摆下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城殿建起来之后呢，那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尾巴呢，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OK， 他就让这个圣殿里面呢，所有的祭司都止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到什么，整个人类有一个非常一个大的这个战争，那个战争呢，你也许听过叫做什么哈米吉多顿战争 ，Armageddon，OK，、okay? 这个 Armageddon 这个战争呢，这个 Armageddon 这个字呢，有两个字所组成的，一个是 R。一个是 Megiddo， OK， Megiddo 呢，实际上在今天，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 Megiddo， 阿就是 heel 的意思，就是山的这个山头的意思，就是在吉多顿山头的地方有一个征战。讲到这个哈马吉多顿呢，这块地方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去拜访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他可以带你去看啊。这地方呢在山岭上呢可以看到一个极大的平原，那在古时候几千年呢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OK， 不管你从东打到西或是南打到北呢，这个 Megiddo 这个 hill 呢是兵家必要的地方。那今天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人类在七年大灾难之后，由这个撒旦所就怂恿的两个领导者，一个是敌基督，一个是什么啊？一个是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我们等一下讲到假先知要聚集在这地方呢，在这边征战啊。那啊，那这就是哈米吉多顿战争。在这个七年之后呢，耶稣基督来之前要整个所有反对这个神的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呢，聚集起来啊，有这么一个征战。那讲到这个敌基督呢？他在这个坚定盟约跟祭司止息之后呢，他又什么？他又做了很多其他特别呢，让人家这个就是说目瞪眼呆的作为。他作为讲到什么呢？大家读到这本读到这段里面讲到，就是说他这个呢七头十脚的怪兽呢，他好像受了伤，可是呢这个伤呢他是 wounded to death， 就是已经死快死了，可能都死了。可是呢他在死里面呢能够恢复起来， OK， 能够 get healed。 他 get healed 的时候呢，那很多人呢就什么大大的稀奇，非常的稀奇，说这个人是不得了，对吧？就说这个领导这个整个这个人类的这个全盟，然后呢在这个死里面呢能够又复生。所以呢全地的人，这边描述来讲，就全地的人都跟从那个兽啊。那个兽通常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从海中来的兽呢，海就是代表不认识这个神的这个各种外邦人的强权。那地中来的时候呢，他讲到另外一个兽呢从地中来，那这个地中来的兽呢什么也有权柄赐给他。那地中来的兽呢，它是什么呢？它长得像什么？它长得有两个脚，长得像羊啊，长得像羊的样子。那他的说话什么？说话像龙。所以他来讲就是说，通常羊跟龙呢这两个是合不在一起的，对吧？那这个从地中来的话，这个地通常讲到就是什么巴勒斯坦这块地。所以这个假先知呢这个假先知呢是跟敌基督呢是两个配在一起，一个是从外邦人的这个整个盟约起来的一个强权，那一个呢是等于是在这个宗教界的一个领袖。那在这个敌基督呢，他因为他是有神迹，所以呢很多人跟着他走。那从地里面来这个兽呢长得像羊， OK， 他说的是这个宗教，可是呢他心里是什么？是一个龙的心理。大家想的龙就是古蛇，对不对？就实际上呢他的 spirit 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撒旦的一个 spirit 在里面，是一个撒旦的灵在这个里面，虽然外表像是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整个世界上实际上来讲的话就受了迷惑， OK， 就受了迷惑。他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假先知呢，他在这个什么兽的前面要什么？要所有世界上的人呢都拜那个兽， OK， 就是拜那个敌基督，而且为这个敌基督呢做了一个像， OK， 做了一个像， OK， 一个像就是 image。 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独裁呢很喜欢为他自己铸像，是不是？几乎每一个独裁呢都有像人的地方， OK，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喜欢铸像。那同样的呢这个敌基督呢也有一个像，那这个像呢是这个假先知所为他做的啊。那我们自己看，就说这两个人，一个是一个敌基督，一个假先知呢，把全世界人都迷惑了。那这个在这个整个三年半的当中呢，这两个人显现，他们掌管了世界上的什么样的权势呢？第一个掌管了政治，第二个 掌管了军事，第三个掌管了什么经济，第四个掌管了什么宗教。 OK， 政治要掌管政治要靠什么？要靠人望，对不对？ charismatic。 OK， 人通常都是什么？跟着有人望的人走。今天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家，你甚至在美国，你要选总统的话，你要什么？第一个就是要人望，要 charisma， right？ 所以政治来讲的是一个人望。 OK， 军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 power， 讲的是能力，对不对？讲的是马兵。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跟别段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敌基督呢，这个怂恿了兵马两万万。OK， 两万万就是两亿了，对不对？你想两亿的兵马，不是两亿的人呐、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来讲的话，可能所有国家的军队合起来都没有两亿这么多的军队，是不是？所以他掌管了政治 ，OK， 掌管了军事。那更有的呢，他掌管了什么宗教？讲到这个宗教呢，他就讲到这个假先知，对吧？他说假先知呢，他甚至有什么有行奇事的能力，可以在人面前呢叫火从天上呢降在地上。所以最大的这个什么，在这个 religion 里面所讲的话，就是一个 miracle， right？ 就是一个 miracle， 讲 miracle。 不过这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是个 false miracle， 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假的 miracle。 所以在这个这几个这个军事政治跟这个宗教里面呢，他们都掌握住了。那怎么样掌握住这个经济呢？他这个掌握住经济的方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他造了一柱像， OK， 像呢叫这个人家都来拜， OK， 那这个是那个假先知所要造的。那这个像呢跟别的像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像呢是什么？不会说话的啊，是木偶的或是铁柱的。可是这边提到这个像不太一样，他说这个像呢有什么？有这个生气进入这个里面，甚至这个像还会说话。 OK，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什么？我们经验里面所没有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柱的像居然会说话。所以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所描述这些东西呢，很多东西呢是超乎我们今天寻常经验之内的事情。OK， 那更有知的就是什么这个假先知呢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呢来拜这个像，而且呢把所有人呢，他们如果你要做买卖 OK， 你要做生意的话呢你要有一个印记，有一个 mark。 OK， 这个 mark 呢就是 the mark of the beast。 OK， 就是兽的印记。那这个兽的印记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号这个数字叫做666，对不对？这个666666这个印记，你只有这个印记的人你才能够做买卖。我今天给你问你一下，如果说今天你掌控了这个做买卖的这个 seal 这个 mark 的话，你是不是掌控了经济的权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做买卖的单位，是不是？你今天即使是你是被雇的一个人，你卖什么东西？你卖的是你的才能，对不对？你拿到的是什么东西？你拿到是你的pay，对吧？如果你今天开一个店，那这个更是这个买卖的一个非常这个通常的一个形式。如果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做买卖的权利呢，都在什么？都在这个印记上面的话，那什么？你今天如果说不让你做买卖的话，你的生活是不是有困难？当然会有困难了，你不能做买卖嘛，对不对？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除了受印记的人能够做买卖之外，那其他人都不能做买卖。所以在整个这个三年半的里面呢，这个大灾难真的是雪上加霜，对不对？他掌控了这个政治 ，OK， 掌控了军事，掌控了经济，也掌控了什么？也掌控了宗教。那这边讲到就是说，除了你有这个印记能够做买卖的话，其他都不能，对吧？而且呢这些没有受印记的呢，他们都受到迫害，都受到迫害。这边有特别一段来讲到，就是说这一群呢属神的儿女呢，在这种光景之下要受到迫害。那在这个 大灾难当中呢，这些认识神跟不认识神呢，实际上分成两部分的，对不对？认识神的人受迫害，那不认识神的人呢，这个可以在这个受的这个权势跟经济权势之下同时做买卖。那很多人就在思考看看，就说这个受到底是未来的呢，还是现在的呢，还是过去的呢？我想大部分人呢都知道，就是这个受呢是未来的，对不对？在过去有几个人有点像啊，有点像啊，哪个人特别像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罗马帝国在西元第一世纪的时候 ，OK， 70年到90年的时候呢，有一位皇帝，那这个皇帝呢叫做尼禄皇帝 ，OK，Nero，OK，、okay, okay, 他是什么？凯撒大帝，叫的名字叫 Nero， 对吧？那有人呢就把他这个Emperor Nero 跟这个Caesar， 那这几个字呢，因为这个希伯来字跟这个希腊字呢，每一个字呢有相对的一个数字。他把这几个字合起来呢，哎，合起来正好是666，所以说人家说，哎，也许啊，这个人呢就是什么，就是敌基督 ，OK， 他什么，他迫害啊，他是迫害基督徒，而且他是什么，他是在欧洲的一个强权，对不对？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是最兴盛的时候，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呢，都是整个这个欧洲的这个地上呢，都是基本上啊，罗马的这个权力呢一直从。从东，从波斯一直什么，一直连英国都在他的这个都在权力范围之内，所以说也许尼禄就是一个，可是呢还有很多地方不合的 ，OK， 虽然他的名字很似，他所做的事也很类似，可是呢你再看看，就是说跟以色列人坚定盟约，这个没有成就，对不对？在地上有权力42个月，可以任意横行42个月，也没有成就。那有没有假先知走在他的面前？也没有。所以这个尼禄皇帝呢不太像。那后来呢就说 OK， 好，这个也许未来。那在世界这个不断的历史的这个沿革当中呢，有几个人也很像啊。那另外一个人很像，就像希特勒，对吧？希特勒所做的事情也是什么？对犹太的子民啊，对这个神的子民呢，做了很多的逼迫。不管你这样怎么算呢，我相信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们不必算这件事情，因为这666这个字呢是一个奥秘 ，OK， 是一个奥秘。到今天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这个奥秘 ，OK。我们知道这个奥秘呢是在未来的时候，在未来的时候，在7年大灾难当中呢，它会起来的。它会起来的，所以呢，今天讲到这个，在7年大灾难的中间，一直到最后呢，有7个晚的灾难。那这个7个晚的灾难呢，也是什么？也是对于这个世界上所有不认识神的人、拜受的人、有受印记的人呢，一个极大的处罚。OK， 这个7晚的灾难，我们上次稍微提到。那这个7晚的灾难呢，什么样的灾难呢？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地上水的泉源呢。都变成了血 ，OK， 那海的泉源呢也变成了血啊，那几乎就是说没有淡水可以供人类可以使用。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气温的升高 ，OK， 气温的升高高到个地步呢，热得到就是说已经人不能忍受的一个地步。还更有的一晚的灾害就是说天上呢会降这个冰雹啊，这个冰雹下来的话。这个冰雹的这个 size 呢有90斤这么重啊。那像这种这个大灾难呢，我们整个历史上都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后3年半呢是一个未来的事情啊，是未来的事情。那在这3年半当中呢，如果你再看圣经的话，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圣徒的忍耐已经到了极致了啊。那主耶稣基督在7年完了之后就要回到这个世界上 ，OK， 就要回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在这个7年的灾难里面呢，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 ，OK， 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不但是就是说整个世界的人类受到了迷惑啊，也是这个人类自然灾难呢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方。所以在灾难的底的地方呢，天使就说了 ，OK， 这个世界的国就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国。 OK， 这个世界的国就是什么？这个敌基督所带领这些国呢，是个多数，就成了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那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呢，在这个七年灾难之后呢，就开始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今天在结束这段圣经的时候呢，要让大家读这个金句啊。那这个金句呢，一共有两句啊。如果你打开你的这个节目单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金句呢，就是讲到这个大灾难当中跟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信徒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啊？好，你拿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请。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们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边讲到就是什么在这个大患难中呢，这些忍耐的圣徒啊，还有就是什么这些在大患难中呢，在主里面而什么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跟着他们这边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手里有一个工在这个地方，就是神赐给我们手里所做的工。那今天各位来到神的殿里面，每个人对这个神的真道都有负担那我们也经过神所赐给每一位众儿女的恩赐呢，来这个服侍这个教会。这个服侍这个教会实际上就是什么，我们就互相的服侍，我们就服侍众人。所以感谢主，就说让我们能够从启示录看到这个七年里面这种光景，我们也警惕到我们今天所有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未来也可以及早的能够在福音的真道上呢，能够什么能够接受神的真正的一个祝福在这地方。那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就到这边结束让我们为这个信息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为这段信息我们献上感谢因为这段信息让我们读了以后实在是惊心动魄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但是这个世界的走向虽然不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在天上能够掌管仍然掌管了这个整个世界的未来我们愿主你的恩惠降在每一位属你儿女的身上，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